弟兄们平安，大家把圣经打开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我们今天还是来学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我们先来稍微回顾一下上次两次讲的，这次是我们第三次在讲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。在第二章的一到七节，我们上次讲过一个题目，叫做基督的精兵。在那里保罗向我们刻画了一个基督的精兵的形象。这个基督的精兵呢，他是专心致志的像当兵的人，不被世上的事情缠身，他持守真理，像运动员一样按照比赛的规则行事他也像一个农夫一样殷勤的劳力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标杆，也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形象。从中国到美国，我又从美国到中国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真的看见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一个形象。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扪心自问一下，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形象呢？坦率地说，今天教会里面确实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形象，不是很专心致志有太多的事情事事缠累在身上，也不太像运动员努力的奔跑，也不太像农夫这个非常努力的在殷勤的劳作。我们常常很容易把我们信主当成是一个业余的活动，其结果是很凄凉的。你会看见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，几年过去了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们的生命还是那么的大，还是那么大。上次我们学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，那里我们说到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保罗说在我们的里面，保罗劝提摩太，也是今天的劝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一个基督的精兵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。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，我们每日所思所想的是什么，应该是什么。保罗教了提摩太说，要思想主，要思想主，要思想主和他的福音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同时也思想在我们的现实的环境当中，好像被很多事情捆绑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知道福音是不能够被捆绑的，神的真道是不能够被捆绑的。第三，我们也保罗也教导提摩太说，要思想这个救恩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这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，这三个方面是我们这样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常常要思想的。所以每个星期天，每个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主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赞美他，我们来擘饼纪念他，这都是做什么事情？这都是来思想我们的主，纪念我们的神。在箴言书的四章二十三节里面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。所以我们的心思想什么很重要。那今天这段经文呢，我们是十四节到二十六节。那这段经文我准备的时候实在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丰富，那今天可能不一定能够把它全部讲完。那这段经文里面讲保罗进一步的教导提摩太，一个基督的精兵到底在教会当中该如何行走。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跟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在跟生活中的各色的人等，我们该如何相处，也就是告诉提摩太，你的职事是如何，该如何承担，该要注意什么。所以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段，第十四节到十九节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按正义分解真道。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这是提摩太 保罗劝导提摩太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所以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贵重器皿的见证。从22节到26节是讲到如何相处，如何与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，如何与那些倾心祷告的人相处，也如何跟那些持这个抵挡的人该如何相处。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温和相待的态度。那今天这三小节我们不一定可以全部讲完，那我们争取全部讲完。那如果能够到最后时间不够的话，我们大概讲一段或者是两段。好，我们先来把第14节到26节我们先来读一遍好吗？我们先来读一遍第14节到26节。来向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，其中有许弥乃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与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，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我们仍然把圣经打开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今天早上你的众儿女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就祈求你从天裂天而降，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自由的运行，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。主，求你让听的和讲的在你的面前一同蒙造就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渴慕得着你那天上的生命，我们何等的渴慕你的言语，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，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，引导我们前面往前面行，走那永生的义路。主耶稣，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，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先来看第14节到19节这一小段。在这一小段里面，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的话，我们就不难的知道，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话语的执事。话语的执事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服侍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职分。一个基督的精兵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扬主名、传扬把天国的福音传扬到外邦的一个职责，或者说一个使命。话语的执事不仅是教会里面的长老、执事、传道人的，话语的执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把天国的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和责任。那么这个话语的执事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，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然而这个执事是很不容易的，是很不容易的，会有许多的挑战， 保罗在这里呢，除了勉励提摩太，也严严的警戒他有各样偏离真道的危险。这些话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的身边这样的事情是天天在发生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第十四节，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。那这点的经文上次我们稍微讲过一点点，使众人回想。这里的保罗呢，在前面的22章的第八节那边，保罗是说你要纪念，你要思想住。在这里呢，保罗就说你要使众人回想。所以看见保罗不仅仅是要提摩太要自己要思想主，要自己要思想主，同时也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，回想主这些事情。那这些事情是什么事呢？当然就是前面讲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，保罗要提摩太常常思想的那些事情，就是我们刚才温习过的，要思想主，要思想主的所作，思想主的所事，思想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使得我们被捆绑的，要思想主的救恩，思想主的荣耀。我们要常常的思想这些事情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容易被人带离偏离正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思想是一个基础，就刚才我们分享的箴言里面的那段经文，我们的一生的果效都是由我们的心发出的。我们的心思里面如果常常的思想主，常常思想主的所作和所事的话，我们这个思想这个心思才不会虚妄，才不会虚妄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思想是常常是很容易虚妄的。在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，正如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是虚妄的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18节这边怎么说呢？对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。虚妄的心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甚至于在我们信主以后，常常我们的心还是虚妄的心。为什么虚妄呢？因为我们的心思里面有太多的杂质，我们的心思里面有太多这个世界的各样的价值观，各样的思想思潮，所谓的哲学习俗传统，这些东西都使得我们的心思虚妄起来，虚妄起来。我们今天尽管得救了，那是我们的灵得救了，可是我们的思想并没有立即得救。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魂里面的东西。我们知道我们的魂里面的东西呢有三样，一样东西是我们的心思，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情感，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意志。那这三样东西我们是需要常常的要操练它，要属灵的操练。怎么操练呢？像属灵的操练。我们不是去操练我们的思想，我们不是操练我们的情感，我们不是操练我们的意志。如果我们操练这些东西的话，我们仍然是养育我们的魂呢。但是如果我们进行常常的以属灵的操练的话，我们的心思也会被炼净，我们的情感也会变成更属灵，我们的意志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建立的全新的一个意志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主，要常常的思想他，使得我们的魂也慢慢的可以得救，一点点的得救，使得我们的心思也在主里面也会得救。这就是好比我们识别真钞假钞，你知道那个辨别假钞的这些专家啊，他不是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假钞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是怎么辨别假钞呢？他是天天看那个真钞，他天天看那个真钞，他知道真钞的一切的特征，他知道真钞里面那有哪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此当一个假钞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假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如果常常在主的面前思想主， 思想主的话，思想主的所作，思想主的所事。当一个异端，当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当一个虚妄的思想，当一个虚妄的心思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一眼看出来，这是不合神心的，这是不合神的心意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求神真是帮助我们，常常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思想他，常常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假抄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异端学说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不合圣经的讲论。所以我们常常思想主，就把一切不正确的假冒就辨明了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，在主的面前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这个字啊，这段话是含着非常郑重的警告，严重的宣示，这样的一个意义，这个语气是非常非常的重。警告他们什么呢？不可为言语争辩，不可为言语争辩。什么叫做不可为言语争辩呢？就是有些人特别喜欢咬文嚼字，特别喜欢讲求修辞啊，对一些字的用法呢，对一些字的意思呢，争论不休。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魂里面的三样东西，那我们讲魂里面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心思，一个是情感，一个是意志。好，有人说你讲的不对，应该是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那心思和思想，那有些人就会争论这些事情。心思和情感有没有差别呢？心思和思想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。那思想，我们讲到思想的时候，通常只是讲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，是这个人的脑子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。那心思呢，是带着个人的一些因素在里面，是我个人的心里面所想的。那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讲的个人，所以我们用心思这个词。那诸此类的这样一些辩论，他喜欢咬文嚼字啊。我常常是喜欢有时候用心思，有时候用思想。那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讲的不准确，诸如此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要为这些言语争论。你要知道，这些争论是没有益处的，是没有益处的。不可为言语争辩。还有这里面还含着另外的一个警戒，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争辩啊，根本就不需要争辩。为什么不需要争辩呢？因为神的道需不需要我们争辩呢？神的道需不需要我们争辩？我们今天来教会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要证明神的道？没有。我们今天来教会里面，我们不是要证明神的道，我们是要宣讲神的道。阿们。神的道没有似是而非的，故而不需要争辩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八节那边说得很清楚，我指着信实的神说，保罗说，我指着信实的神说，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，并没有似而又非的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总没有似而又非的，在他只有一事。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宣讲神的道，我们不是要去证明神的道，神的道不需要被证明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争辩，不需要辩论。那当然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是说的不太明显的，那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非常喜欢争论，到底是灾前被提呢，还是灾中被提呢，还是灾后被提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哈，就有很多弟兄姐妹，然后我是灾前被提派，我是灾中被提派，我是灾后被提派。那各样的神学，各样的思想，那这个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，你说灾前被提也好，灾中被提也好，灾后被提也好，都有许多圣经根据。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提？那神没有明确的讲，神没有明确的讲。所以这些事情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去太过于关注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会不会被提。不管是灾前好，灾中也好，在灾后也好，三个被提都没有，那不就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去为这些 这些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给我们的事情去争论这些事情。我们需要关心我们自己，我们需要常常的思想主，常常的思想主的所事所作，和思想主的救恩，思想主的荣耀。在申命记29章第29节这边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些显明的事情就好了，隐秘的事情就是神的啊，我们不要去指望我们可以把神的一切的奥秘都发掘出来，那不可能，我们这个小脑袋才一点点重量，根本不可能知道神的所有的奥秘。我们就把好好的把神的话，圣经里面已经说了很明确的救恩的真道，我们领受了行出来就好了。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。为什么这些争辩没有益处呢？因为这些争辩呢，会让我们离开福音的焦点啊！争辩了半天，其实你发现很多的争辩都是让我们离开福音的焦点，离开主耶稣这个我们真正应该明白的焦点，让我们的心思从神从主的身上偏离了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所以这是没有益处的，争辩是没有益处的，我们只会败坏那些听见的旁边听见的人，只会让人觉得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好像没有基督啊！你们追求神追求半天，你们的争起来跟世人差不多。因为争辩呢，往往就带着血气，往往就带着情绪啊，这是争辩的特点。那争辩和分辨不一样啊，分辨不一样，我们需要分辨，我们不需要争辩啊。在箴言书1章2节那边说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。看圣经里面鼓励我们要分辨，但是圣经里面严严的禁止我们争辩啊。15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这段经文是很著名的一段经文，我想大家都可以背的这段经文。上面保罗是叫提摩太去嘱咐人不可为言语争辩，在这里呢，保罗就开始对提摩太直接讲话，就讲你自己，讲你提摩太，当竭力在这神的面前得蒙喜悦，讨神的喜悦容不容易？是讨人的喜悦容易呢，还是讨神的喜悦容易啊？你可能说都不容易啊，尤其是讨先生的或者讨太太的欢喜不容易。但是提摩太保罗这边说，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，保罗这里的重点是得蒙神的喜悦。保罗没有叫提摩太去得人的喜悦。那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危险的，因为常常有好多好多的声音呢。我刚开始在YCOF 承担执事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姐妹告诉我，专心的跟随神，不要去管别人说什么。这个姐妹非常有意思，非常爱我。讨神的喜悦，不要去讨人的喜悦。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眼中就忽略了弟兄，我们眼中就没有人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教会，我们常常到教会里面来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我们祷告说，神啊，我们在这里只见一人啊，这不见一人，唯见耶稣。这个祷告对不对呢？在某种场合底下，那是非常非常好的祷告，对吧？我们要专心的跟随神，专心的看见神。我们在这里不是来见人的，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我们来跟他相聚，所以我们才来教会。不是，我们是来追求认识基督。那基督在哪里呢？基督在哪里呢？教会，基督他是头。那教会是一个完整的身体，一个完整的身体就有各样的肢体。那各样的肢体是谁啊？那就是我们众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肢体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。 所以教会是一个完整的，不只是只有一个头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到教会里面来，我们不能，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弟兄，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弟兄。我们如果只看见头不看见身子的话，我们没有看见教会，那也不是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来，我们要找耶稣，在哪里去找呢？在你的身上找，在我的身上找。因为自从我们得救了以后，自从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他儿子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你的身上有一点基督，我的身上也有一点基督，我们来就是遇见那里面的基督，这就是教会。那反过来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们来了教会，可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带来，而把自己留在，把耶稣留在家里面。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来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基督发表出来，让我们里面的基督发表出来，让里面那个柔美的生命、柔和谦卑的生命发表出来，让人看见我们，就看见我们里面的基督。不要到教会里面来，这个还是我们那个臭脾气，还是各样的这个血气，还是各样的骄傲，显露出来了，那就人家看不见基督了，只看见你了。坦率来讲，人家来教会不是为了看你的，是为了看基督的。久而久之，就没有人跟我们来往了。竭力讨神的喜悦，是要讨神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那保罗还说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神的心意，诚诚实实的做工，做无愧的工人，在主的面前做无愧的工人，这个是非常非常让我们有觉得有挑战的一个要求。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传讲信息，弟兄姐妹一定听过很多信息，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讲员讲信息，这个啊，就像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不要批评别人，就说我自己好了。我以前在上海讲信息啊，讲了差不多10年，然后呢我来到这里，然后呢在 Y Cup 教会呢有一个叫压酒厂。什么叫压酒厂呢？就是使劲的压，能够才能把酒给压出来。所以我们一帮弟兄呢在那诚实被压，然后他们说那不叫压酒厂，那叫压血厂。这个压酒厂里面，我们这些老师们给我们演绎的训练，一直以来，那就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功课，就是不要讲自己的话，要按照神的圣言讲。哎，我刚开始觉得很不服啊！那我那讲哪一点不是按神的圣言讲？我都是按神的圣言讲的呀。他说不对，你很多时候，刚开始我讲信息的时候，就有弟兄提醒我说，你这个就跟外面的牧师一样讲的，就跟外面的牧师一样。他说，讲神的话就按照圣经一句一句的讲。那你说按这样讲，不是变成查主日学了吗？不是变成查经会了吗？不。我们要忠实的对神的话，要非常的忠实忠诚，按照神的话一样的讲。就前段时间他们还出了一个题目，叫做跟随他的脚中行啊，出这个题目让我们讲信息。然后我就准备了一篇信息，我觉得我自己准备的很好啊，跟随他的脚中行。那我先讲跟随。跟随是一个我们肉体里面非常不愿意干的事，对吧？我们都觉得人家跟随我，我不要跟随人家，我们都想做头嘛，肉体中的人都想做头嘛。所以我讲跟随，讲了半天跟随啊，属灵的人就懂得跟随，属肉体的人不懂得跟随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好，第二个，跟随他，跟随神啊，跟随谁啊？跟随耶稣基督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讲了，第二段讲了跟随耶稣基督，第三段讲跟随他的脚踪。那耶稣基督的脚踪在世上，传福音、医病、赶鬼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什么呢？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，说：“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这些信息好不好？”这段信息不错啊， 可是我讲完了以后又被严严的批了一通。跟随他的脚中行，这是有圣经出处的，那个圣经的上下文讲什么你就按照那个圣经去讲，不要想讲自己想讲的话。这是被严严的对付，做无愧的工人就是要按照神的圣言，按照神的意思，把神的意思发表出来，这叫做无愧的工人。如果我们在讲台上面我们讲的不是发表神的意思，是讲自己想讲的话，尽管你讲的话好像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，但不是这段经文要神要传讲的信息，那你还是有愧，那你还是不是忠心的仆人。做无愧的工人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都会遇到这个挑战。我们跟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查经当中，我们跟周围的人传讲福音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忠忠心心的做无愧的工人在神的面前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。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这里呢是讲到真理的道呢要正确的切割啊，正确的切割，要一为的是要一点一点的明白神的意思是如何。比如说大使命，大家都知道大使命吧，马来福音二十八章，马来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那边怎么说呢？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的，凡咐你们的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我们讲通常讲的大使命。哦，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大使命啊，就非常的非常的热心，到处去传福音。我以前也是这样啊，我以前曾经有一次回国，十天之内带了十五个人信主，回来非常兴奋。可是这些十五个人信主后来去哪儿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要不要传福音？要传福音。但是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什么呢？是要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显然这是重点。什么是门徒啊？门徒就像我们以前中国的学徒，那学徒怎么去学手艺呢？怎么学手艺呢？学徒是要跟师父住在一起，对吧？去他家先扫地扫一年，对吧？先扫地挑水啊，扫一年，然后再慢慢师父教你。结果你十五岁进去，十八岁出来，结果你发现你的言行举止跟师父是一样的，不像你的爸爸，像他像你的师父了。这叫学徒，这叫门徒。耶稣在世上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？他是不是也是叫人跟他一起住啊？也是一样，一起住，一起住，一起同行，这就叫门徒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大使命，这里面很显然我们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我们只讲到传福音，但是我们没有讲到做门徒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圣经啊没有去理解透，没有花功夫，以至于我们人生都偏离了方向，以至于我们在追求大教会一定要大，我们教会几百人上千人几万人我们就觉得很过瘾，但是有几个是门徒呢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这边讲到是我的门徒，不是别人，不是你的门徒，不是牧师传道人的门徒，不是长老执事的门徒，是我的门徒，是主耶稣的门徒。我在大陆的时候就曾经碰见一个很知名的牧师啊，很知名的牧师啊，他不是在大陆的，他是在新加坡的，他跑到这个大有他没有到大陆，但是大陆有一些人是跟随他的。然后有一次他们在国外某个地方照了相，就 post 在这个微博上面，就题目是我在中国大陆的门徒。我看了吓一跳，是主的门徒，不是我们的门徒。所以按照正义，按照神的意思，把神的意思表达出来。你看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不是按照我们人的私意，这就是忠心，这就是无愧的仆人。彼得后书，彼得在那边也是这样说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，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。 因为预言从来就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圣经的话语都是神的预言，从某个角度来讲都是神的预言。预言没有可以按诗意解说的，只有是圣灵，因为所有的神的话都是圣灵的感动说出来的。所以要做无愧的工人，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十六节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，他们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。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的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。要远离世俗的虚谈。什么叫世俗的虚谈？世俗的虚谈就是跟主的真道没有关系，甚至于跟主的真道相敌对的一些讲论、一些谈论，这叫世俗的虚谈。世俗的虚谈这个字啊，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用过，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二十节里面说，提摩太呀，你要保守我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。你看，世俗的虚谈常常是和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摆在一起。是的，就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或者甚至于我们在工作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，我们的讲论，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非常的小心。我们的话如果不能够让我们自己，或者也不能让我们周边的人可以更加的渴慕基督，可以更加的羡慕基督，羡慕他的再来，渴慕盼望他的再来，羡慕他的荣美，羡慕他的生命，如果我们的话不能够带出这些，那我们就最好不要说，最好不要说，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啊。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来聚会，我们就刚才我们讲的，我们不是听你的人的发表，我们是要听神的发表，我们是要在你的里面碰见基督，我们要碰见你里面所得着的一点点的基督，神在你身上的作为。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原可见这个世俗的虚谈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原来就是不敬虔的，现在呢因着这些讲论呢，就使得让人更不敬虔了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。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力图，这个话，这段经文十七节，这段经文使我们想起主耶稣的告诫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说，你们要谨慎防避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教的特征就是一点点就全团就发起来了。保罗在这里把这些世俗的虚谈也比喻成一个毒疮，这个毒疮呢是好不了的，是好不了的，越烂越大的毒疮，可见这世俗的虚谈是多么多么的严重。保罗在这里又提到了许米乃，许米乃这个人，大家知道许米乃这个人在提摩太前书就提过了，在提摩太前书里面，保罗就说呢，你要把他交给撒旦。看起来，这个许米乃即使被交给撒旦，还是没有悔改，还是没有悔改，所以看起来他没有接受教训，而现在呢，又多了一个同党，又多了一个腓力图，可见这个毒疮是不是越来越大？那果然是越来越大。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偏离了真道，这就是世俗的虚谈的必然结果。败坏好些人的信心，也是世俗的虚谈的必然结果。所以我们的口舌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，非常的谨慎。很多的谈论我们不该要谈的，就不要谈，不要谈。谈论一些可以让人更渴慕基督的事儿。 许弥勒谈论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，那这个是严重的背离圣经的真道的讲论。如果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，那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盼望呢？还有什么盼望呢？如果耶稣不能，如果耶稣这个复活的事情已过了，然后耶稣不会再来，那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复活，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今天就是吃吃喝喝了，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落在这些虚谈的里面呢？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哦，我们都会的，很容易就会的。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啊，我是1999年受洗的，那1999年7月份受洗的，然后那个下面的半年呢，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就喜欢谈论一件事情，谈论什么事情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，就是千年虫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 computer， 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，因为它的年份的设置呢就是两位数啊，比如说99 98 99，那到2000年呢就变00了，变00呢这就引起计算机系统的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你的银行啊，你的这个所有的计算机系统都会崩溃。就很多人就喜欢讲论这个事情，说要修复这个千年虫呢，是很多公司很多政府投了很多的金钱在修复它，但是很显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教会里面，我们那个教会啊，在当时加州那个牧师就鼓励大家储备粮食储备水，在那车库里面摆了这个摆满那个，还有手电筒啊什么之类的电池啊什么，就很喜欢讲的这件事情。结果呢2000年来了，啥事也没发生，后来那个教会就败落了。弟兄姐妹，讲论这些事情都没有意义，讲论这件事情没有意义，它不能让我们更爱主，你知道吗？不能让我们更渴慕耶稣，讲论这些事情没有意义，这些都是叫做世俗的虚谈，最终会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，也会让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站立不住。后来那个教会只剩下几个人，19节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话语的执事，尽管面临许多的挑战，尽管面临各样的虚谈，面临弟兄姐妹，面临世界上各色人等各样的讲论，各样的虚妄的心思，面对各样离弃真道的人，但年轻的提摩太，你不要软弱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不要害怕。保罗这位属灵的父亲啊，他真是那个心啊，真是你看他怎么鼓励人啊，他怎么劝诫人，你就可以学习到好多。他这里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你不用担心，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。什么是坚固的根基呢？教会就是这个坚固的根基。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讲到坚固的根基这个事情，保罗在一节经文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，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。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怎么说呢？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真理的根基是什么？是神的教会，教会就是这个根基，教会就是这个根基是，而且这个根基是稳固的，是坚固的，因为这个根基是什么？是神所立的，没有什么风雨可以摇动，一切的受造之物都不能摇动这个根基，因为这个根基是神立住的，是永恒的，是坚定的。保罗在这里就是带给提摩太一个深深的鼓励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服事当中 我们真的实实在要站在神的这个稳固的根基上面。这个根基是稳固的，更重要的一点是神自己会保守，神自己会保守，神自己会保守他的教会。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们总觉得教会这个不好，教会那个不好，教会如果这样就教会就垮了，教会如果那样我们教会就没希望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既然是神的教会，他自己会保守，他自己立住了根基，他是不会动摇的。阿们。所以让我们在神的根基上面有坚定的信心，因为神的根基他自己靠着真理立住，真理本身就有力量，不是我们在做，是神在做。我们不是这个教会的头，是神是这个教会的头。而且这根基上面有印记，说主认识他的人，这根基上面还有印记的啊！以前盖房子的时候立住那个根基的时候，那上面都会写上字啊，写上字，这根基就写上这个人是什么人啊，建立这个建筑物的啊，是这个建筑物是为了什么目的。在教会这个根基上面，神也写上了字，写上什么字呢？第一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告诉提摩太，主自有鉴别。换句话说，你在我们的当中，谁是主的真门徒，谁是主的假门徒，主心中自有鉴别。只不过时候未到，时候未到，麦子和稗子都一同来成长啊！不要把那个稗子薅出来，把那个稗子薅出来以后，把麦子也伤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没关系，我们是稗子和麦子都一同成长，但是主认识属他的人，谁是稗子，谁是麦子，主明白啊！我们不用为这个事情太过担忧。提摩太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啊，主自有分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从来不打盹，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都掌权，这点我们不要常常忘记，不要常常忘记。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，这是第二个印记，在根基上面的第二个印记。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，这个不义当然就是指前面那些人的言行，那些虚妄的讲论的言行。这里是勉励提摩太要以那些人的不义的言行为戒。一个称呼主名的人就是要常常离开这些东西，离开不义。弟兄姐妹，话语的执事，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，我们看到这个话语的执事，他是一个传道的人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一个最最重要的指示。保罗的心里非常的清楚，因为他就是承担这样的一个传扬的责任的。在提多书他就讲到，到了日期，借着传扬的功夫，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给我的。保罗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自己承担了这个传扬的责任，传扬的功夫，因为神的道是借着传扬的功夫来让万民都知道的。那今天保罗要把这个传扬的责任交托给他的属灵的儿子，交托给他的下一代。保罗嘱咐提摩太，这个话语的指示里面要注意什么？重点，核心的重点是要告诉他要按照真理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下面一段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这边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保罗在前面讲了话语的指示，有许多的警戒勉励之后，在这两节经文保罗就讲到提摩太的生命，给他个人的生命有些劝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承担执事， 我们今天不管在教会里面承担什么样的职事，和圣灵最近没有承担职事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们这个人其实不在乎我们承担什么样的职事，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保罗在第二段里面就讲到基督精兵的职事，劝勉提摩太的时候讲，就是劝他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的见证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作为卑贱的。大户人家，什么是大户人家？神的家就是真正的大户人家，神的教会是真正的大户人家，没有一个家，一个个人的家庭比这个家更大了。这家里面有很多的器皿，有金的、银的、有木的、瓦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就会对号入座，我们就想，我大概就是那个木的、瓦的，会不会？那谁是贵重的器皿呢？谁是卑贱的器皿呢？谁是贵重的金器、银器？谁是卑贱的木器、瓦器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重价买回来的，阿们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常常的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重价买来的。更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这边说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。重价买回来的，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不贵重，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金器银器。可是常常我们没有这样的自觉，我们老觉得我们自己是属于木的和瓦的，我们老不觉得我们是金的和银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常常跟自己讲啊，我是金器银器啊，要常常跟自己讲，我是金器银器。既然是重价买回来的，那我们该如何行呢？那我如何去成为与我买回来的这个价格、这个价值相配呢？这个价值是主付出了他宝血的代价，对不对？他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，本来是我们该死的，结果他替我们去受死，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活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活在这里，活在他的面前，活在他的家中，仍然还有气息存留，都是神极大的恩典。让我们要明白，这个不是偶然的，这个是哪，是重价买回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劝提摩太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贵重的器皿不是你今天的教会里面传讲信息，不是你今天的教会里面做执事、做长老、做传道人。这些贵重的器皿最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眼光和我们的眼光实在是不一样。我们的眼光常常是看外面的事情，我们的教会里面来，我们就看见某某人在那里服侍，某某人在那里讲信息，某某人在那里啊做执事、做长老，我们就是看这些外面的东西。但神不是看这些，神是看我们的里面，神是看我们的里面到底有没有脱离卑贱的事情。神也不在乎我们的外面的工作有多大，神不在乎我们，其实神不太在乎我们让多少人信主的。神要想让人信主的话，他吹口气就是了。但是神把我们摆在里面是为什么呢？是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，经历这些工作，使得我们的里面的生命被真实的建造起来，这是神所要的。所以神不在乎我们的工作，神在更在乎我们这个人，更在乎我们这个人。我们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如果我们不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那我们怎么能够服侍这个圣洁的神呢？那是不可能。那成为贵重的器皿有什么？那又怎么样呢？那成为贵重的器皿又怎么样呢？目的是什么？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什么叫合乎主用？ 合乎主用，就是主用起来得心应手啊，啊，主用起来得心应手，啊，没有难主，没有难主，嗯，合乎主用，这就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追求，我们的一个价值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价值的体现。合乎主用，首先我们得被神使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羡不羡慕可以被主使用？啊，我们羡不羡慕？被主使用，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，被主使用常常就是讲到教会的一些特别的人群，长老、执事、传道人这些。其实被主使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。坦率讲，我们这个血肉当中的人，我们如果不被神使用，如果跟神永远的心意没有搭上关系，如果不能进入了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去，我们这人生一世几十年吃吃喝喝生儿养女有什么意义呢？即使你在世界上做了很大的事业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可以跟自己说，哦，我赚了这么多钱是为了可以让更多人有就业机会，让等等等等，你可以找出一堆理由来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价值。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跟永恒没有发生关系，也就是几十年的光景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我们今天能够被主使用才是最大的荣耀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得着这个，这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，是我们真正人的意义和价值，就是能够为主使用。如何能够合乎主用呢？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情，自己求神给我们一点恩典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圣洁荣美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慢慢长出来，学习顺服，学习脱离那个骄傲的心，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成长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慢慢就能够合乎主用，慢慢就能合乎主用。这个合乎主用啊，能不能够被神使用啊，是不是能够合乎主用啊，还真的不是我们求来的啊。就是说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承担一个职事啊，我可以去争取这个职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年轻人带领教会里面的青年团契啊，带领的非常好，非常有恩赐，非常有才能，带得很好。带了几年以后，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这个教会的青年的啊牧师或者是青年传道人。因此呢，就跟教会的长老讲，啊，应该给我一个名分，这样我可以更好的服侍神。听起来很不错，但是主弟兄姐妹，主不是要这样子的。我们能不能够服侍他，能不能够承担神国的职分，我们去争取来的，也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行就可以行的。从这个举动本身就说明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为主使用，不懂得什么叫做合乎主用。这样的事情在很多教会都会发生啊，越是认为自己可以承担那个职分，你就 越不能让他承担那个职分，真是这样的。否则会跟教会带来巨大的伤害，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不够，你把他摆在一个职分的里面，最后会带来很大的伤害，一定会带来很大的伤害，对神的家没有好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会看见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承担职分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生命。如何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呢？还是回到前面八节到十三节那边讲的，多多思想我们的主，多多思想他的所作，他的所事。最后一段啊，22节到26节，这边是讲到这个如何在教会里面与大家相处。22节，好，这22节到26节我分成两小段啊。第一段是22节，这边是一种人，这种人什么人呢？是倾心祷告主的人。 那在后面一段经文呢，讲到另外一种人，另外一种人就是二十五节那边讲到了什么呢？那抵挡的人。那有，就我们在人群当中有，总是有各样的人。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怎么样呢？要第一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这段经文啊，这是讲的第一种人。第一种人是精心祷告主的人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追求和他们一起追求啊，同他们一起追求。这段经文有没有两个词啊？一个是逃避，一个是追求。逃避什么呢？逃避少年的私欲。那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呢？就是情欲、好胜心、企图心、骄傲、对财富的渴望、很世界的眼光等等，这就叫少年的情欲。那要逃避这些东西，要逃避这些东西。要追求什么东西呢？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这些我们都知道都是属于属天的品格，无疑跟那个少年的私欲是相对的、相反的。少年的私欲是属肉体的、属情欲的、属地的，是属老亚当的，是我们这个堕落的人一生下来不需要学就会的。而这个属天的品格，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这是属天的，是属主耶稣基督的，要我们努力的追求才能够得着，努力追求认识神，神就可以赐给我们。所谓中国话叫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在我们的周围，你总可以找到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。感谢主，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。保罗在这里是劝勉提摩太，你要跟他们相亲近，你要跟他们一起追求。我们的火柴火不能够抽离那个火堆，一抽离火堆我们就熄了。我们众人的火都放在一起，我们才可以燃烧得比较兴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属灵的同伴，我们要去找找哪些是我们的倾心祷告主的人，我们就跟他们做同伴，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祷告，一起读圣经。在 Y Cup 教会现在每天早上啊，我都会把我女儿送去做 bus， 以后我马上就赶到教会，因为我们有几个弟兄每天早上在去上班之前一起来读圣经。哇，这个是真的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也很简单，我们每天早上去互相都不太打招呼的，一去就是坐下来读圣经，一起读啊，读诗篇啊，每天读一篇诗篇，读个七八上十次，然后再一起分享，有点分享啊，这段诗篇有什么亮光，有各位有什么鼓励啊，让我有什么看见，我们大家都分享出来，然后每个人听的人都得帮助，然后一起祷告，前后大概差不多40分钟、50分钟的样子，非常非常的美。哦，我觉得每天早上去很享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早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找这些属灵的同伴，跟他们一起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能够得着神，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发表出来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关心我们的孩子交友，你要交你的孩子，千万不要交坏朋友哦，对不对？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，跟提摩太说，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。那有另外一些人，是叫做那抵挡的人，就是23节到26节。这边呢，这个抵挡的人呢，就是常常有一些带给人一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。愚拙无学问就是离开真道的一些不合真道的一些辩论，这些东西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些事情是起真进的。弟兄姐妹，一切起真进的事情我们都要弃绝，一切起真进的事情我们都要弃绝。我们在人的当中，常常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合一， 但是我们不要起争论，就像刚才分享的，不要起争论，争论的东西就会引起我们起争竞，争竞就会带来不合一啊。比如说宗派，我们常常这个就讲这个基督教里面宗派的事情啊，你是信义宗的，我是这个长老会的，我是巡礼会的，这些宗派啊真的是不合圣经，因为一讲了宗派就引起纷争，一讲了宗派就引起不合，那合不合圣经啊？不合嘛，神的儿女天下都应该是一家，都是一个教会，从宇宙性的教会来讲都是一个教会，我们一讲宗派就是我和你不一家了，对不对？就引起纷争了，所以宗派真的是不合圣经。我越来越认识到宗派是要离弃的。那这边讲到保罗，讲到那些抵挡的人，要提摩太怎么对待他们呢？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诚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对这些人要忍耐，要用温柔劝诫，因为坦率来讲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神把他们带回来，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？坦率讲，对一个性急子的人呢，像我的急性子，你要我温柔相待，我真的不容易。但怎么样才能够容易呢？怎么样才能够容易？常常思想主，思想主是怎么对我的？思想主是怎么忍耐我的？思想主是怎么对我是那么温柔的忍耐等候，只等到我回头？你要常常思想这个，你就能够温柔待人。就能够温柔待人。我们能够接纳人，因着神接纳了我们，因着神先接纳了我们这个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才能够去接纳一切不能够被我们的肉体接纳的人，盼望神有一天可以把他们带回来，可以让他们醒悟，因为神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也要以他的这个心为心，让众人都得着诚心忍耐，让众人都得着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，也让基督的生命最后能够成为他们的生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是谢谢你，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何等的愿意做一个在你面前的精兵，何等的盼望你的所事你的所作可以常常成为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思想你的所作和你的所事，也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在你的教会中服侍你，在人群中来表达来彰显你的名。主，何等的盼望真是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向我们周围的人传讲，按照正义传讲你的道，让大家都能够明白你的福音，也让我们竭力的追求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情，让成为你心中让我们要建造在我们身上那个贵重的品格，贵重的器皿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教会中行走，如何与人相处，存温柔忍耐的心，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生命，这是属天的生命的特质。主，我们愿意得到，求你赐给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行走在你的心意里面。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